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我们先来跟进一下香港经贸办间谍案审结的成果。两名被告分别判处10年和8年的监禁。法官还说这件案案情严重，是有预谋危害英国主权的，所以判处袁崇标入狱8年，魏志良就分别两条罪，间谍罪判囚6年，另外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判囚4年，分期执行，所以一共就判了他10年。以下是新闻的内容。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星期四，即是6月18日就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英国前边防职员魏志良涉嫌协助外国情报机关案判刑。袁崇标就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被判监8年，魏志良就协助外国情报机关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两罪，合共判处10年。法官称两名被告在案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且持有英籍的情况之下仍然为中国效力，形容案情严重和有预谋威胁英国主权，因此必须重判。袁崇标和魏志良在5月初被陪审团以10-2大多数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成，魏志良另以12-0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境外干预罪就无法达成裁决。案件在英国时间周四，即是18日上午判刑。此前被还押后判的袁崇标和魏志良由囚车押送到庭，因为魏志良报称遗失衣物，故开庭时间稍为延迟。两人在庭内曾经交谈，旁听席上有多名相信是香港人的人士，包括前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助理处长胡文康，以及被香港政府悬红通缉的张希晴。英国天空新闻亦都有现场直播判刑的一刻。袁崇标的代表律师读出了3封求情信，其中一封由香港警务处前高级警司撰写，表示袁崇标本身有薪金，并非为了额外报酬而犯案，而为了帮前同事，没有证据显示袁崇标行径是出于意识形态，认为案件不应该被政治化。魏志良的代表律师就称该案件不涉及跨境活动，没有危害英国国家利益，并非传统的间谍案，强调魏志良没有叛国，亦都是一名好丈夫和爸爸。法官就表示英国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原意是应对英国面临的威胁，强调触犯英国国安法者不单止是影响个别受害人，亦都危害英国主权和公众信心，所以需要重判。被告的行为亦都属于蓄意有预谋，而且牵涉影子警察行动，以起底这些方式对事主造成恐惧和困扰，形容案情严重而且造成实际伤害。咁样讲到呢度呢，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啊，所谓前警务处高级警司啊，为呢个袁崇标撰写嘅求情信里面讲唔应该将案件政治化，呢个正系中共同埋而家港共嘅叙事，完全系佢哋官方嘅叙事，并冇任何证据喺后面支持嘅，即是话佢哋话政治化之外，是没有证据支持他们的讲法的。现在又看一看中共官方又怎样讲。根据英国天空新闻引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指，本案事实清楚表明案件完全是英方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和政治操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潜逃英国，试图扰乱香港，抹黑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反中人士打气。中共方面因此表示谴责，并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英方立即停止他们反中的政治操弄，停止支持反中分子，停止一切抹黑中国和干涉香港事务的行为，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利益。大家在这里听清楚了， 咁中国大使馆咧就话英国政府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呢个唔系就系中共成日用紧嘅对自己国民嘅政策啦。佢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英国行嘅系普通法，有陪审团，呢个系人人皆知嘅。净系花喺审讯嘅时间都超过咗两个月，喺各种证据分层摆晒喺台面，俾法官同陪审团，甚至公开俾新闻界睇到，众人皆知嘅事实，最后先至作出定案同埋判决，唔似得你中共三权合作咁一党独大，领导人话事啊！整个过程都系公开透明，有第四权监察，咁又何来政治操弄呢？分明就喺度抹黑英国嘅司法制度，唔单止系含血喷人啊，简直就系向英国嘅司法制度喷粪啊！咁啊，中方话除咗谴责之外，仲严正交涉，咁样佢点样严正交涉法呢？请问？人哋国家嘅司法系独立嘅，唔系政治操弄，唔似得中国咁一权独大，领导人说了算，仲要三权合作，呢、这个已经系大家有目共睹噶啦。中共越系咁样讲英国呢啲做法咧，就越反映出佢自身喺度操弄紧嗰一套，佢系将自己嗰套摆咗出嚟，话英国政府呢、这个系对住块镜喺度闹啊。另外呢度仲有一点啊，中共叫英国停止支持反中分子，停止一切抹黑中国同埋干涉香港事务嘅行为。咁大家唔知会唔会问一问一个问题呢？佢呢度讲嘅反中分子系唔系淨係单指逃离香港嘅香港人啊？定系包括埋嗰啲海外异议人士啊？众所周知，全世界都有中共国逃亡出去嘅异议人士同埋反对人士。点解会全世界都系呢？你唔见全世界都有美国、英国呢啲西方国家嘅异议人士喺帝国争取维权呢？呢、这个反映嘅咪就系中共嗰一套对国民嘅残忍迫害所造成噶啦。英国不嬲都冇支持到呢啲人士，中共讲嘅叫英国必须立即停止支持呢啲所谓嘅反中人士，实际就系维权嘅异议人士。将呢啲人士禁声呢，言论自由同新闻自由系西方立国嘅价值基础嚟嘅。你咁样系咪干涉紧人哋国家嘅内政呢？口口声声就话唔干涉人哋国家内政，而事实做嗰一套呢，就招招都系干涉紧人哋嘅国家内政，攞人哋嘅命，即是所谓嘅跨境镇压，诈傻扮懵咁打压自己嘅国民，实际系对人哋嘅主权侵略啊！呢一点。法官在他的判词那里亦都警觉到啊，所以形容案情严重啊，同埋是有预谋威胁英国主权，因此必须重判啊。讲返香港特区政府，即是港共政府呢，就发表声明话，罪名是莫须有，袁崇标仍然是香港经贸办的雇员，话英国已经出了信㗎喇，叫你经贸办将他 remove， 因为这个人已经被定罪，他是不受欢迎，亦都坐那个位不称职嘛。特区政府发言人重申相关控罪涉及不实的指控和抹黑，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解释和拿出证据出来，就指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说不是嘛，条条罪名清楚列出，又指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提高，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和定罪，又是用回中共的罪事。发言人指袁崇标当时仍然是驻伦敦经贸办的雇员，驻伦敦经贸办会按既定的机制和相关聘用的合约处理员工事宜，是啦，早点将他处理啦。虽然现在发现他已经在政府那个电话簿那里遭到下架，但是你怎样处理都应该对公众有个交代，话晒现在李家超政府用了公帑来到为这个罪犯嚟到打官司啊！呢啲系唔系喺度滥用紧公帑呢？第日有朝一日要审判佢哋嘅时候，呢、这个系要追究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研究一下英国对呢次案件嗰个睇法，同埋将会点样处理呢啲关于涉及英国国家安全嘅案件啦。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被审结之后，英国保安事务国务大臣叶安琪回应就指，判刑结果显示英国政府绝对唔会姑息任何人违反法律同埋危害英国国家安全。佢指出，佢将会继续追究中国嘅责任，并针对任何危害英国人民安全嘅事情采取行动，包括系香港警方以拘捕令同埋悬红鼓励在英国领土上的非法行为。啦啦啦，今次英国讲得很直接了，你港共发出那个所谓通缉令和悬红，在英国人看起上来就是非法行为。咁叶安琪又指出，这个案件展现了英国依据国安法打击敌对活动的能力，而后果是显然易见，一旦被捕，你将会面临长期的牢狱之灾。是啦，咁样就系英国嘅决心啦。对喺深藏于英国嘅中共间谍会起到一定嘅阻吓作用。另外，英国皇家检控处就话绝对唔会容忍跨国压迫。皇家检控处特别罪行同埋反恐怖主义部主管发表声明就指，判决结果传达咗明确嘅信息，喺英国国土上绝对唔会容忍跨国压迫、外国干预、未经授权的监控以及企图凌驾法律之上的行为。他指审判期间呈现的大量资料证实，被告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协调的，而且在完全清楚边个是从中获利之下进行的。他还强调，如果有证据显示有英国境内企图干预、恐吓或者秘密行动的非法行为，皇家检控处将毫不犹豫地起诉。另外，据英国警方呢就发表声明话，涉及中国、俄罗斯同埋伊朗嘅案件正在增加。负责调查今次案件嘅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指挥官 Helen Fagan 指，袁崇标同埋魏志良已经因为代表外国政府执行间谍行动而受到惩罚，指佢哋系代表香港同埋中共各当局执行影子警务行动，以及对英国境内的人士进行监控。 Helen 还指出，目前大约有两成的反恐工作涉及国家威胁，在过去三年之内增长了五成，当中涉及中国、俄罗斯或者伊朗的案件有所增加。他说，我们看到有些人为了赚快钱而进行显然属于犯罪的活动。 Helen 还指，今次的案件亦都显示有些人会以私家侦探或者私人保安的名义工作，从事私家侦探和保安行业的人士应该小心了解客户，并充分考虑工作的性质。他说，你们可能正是直接为反对英国和我们民主生活方式的独裁者和政权工作。近年美国和五眼联盟等国陆续将外国渗透、跨境监控和情报搜集视为国家安全风险，英国这一次首度依据国家安全法起诉和重判中共这些犯罪的人员，这个究竟只是一单普通的刑事案件，还是西方国家对中共渗透行动的一种警觉的信号呢？因为这件案件是英国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的首例案件，这件案件最受关注的地方就是英国已经将中共国的渗透活动正式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此外，魏志良因为利用职权搜集香港海外意见人士的资料，被加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判四年监禁。由于袁崇标任职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原本只是负责经贸和官方的交流事务，因此案件曝光之后，外界亦都开始关注这一类机构是否用来搜集情报或者用来监控海外的港人。类似争议近年来在不少西方国家都曾经引来讨论， 而这个亦都是本案受到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袁崇标和魏志良两人被控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5月的期间，暗中对多名在英的香港意见人士进行监中和情报搜集，从而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据路透社报道，两人是自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首批因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定罪的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秀文说，此案不仅危害英国的社会民主和人权，亦都侵害英国在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严重挑战英国的国家安全。台湾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就认为，这一宗案件对北京最少释放出两个重要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向北京表明，英国其实已经掌握相关的情报活动，未来亦都可能进一步限缩相关情报活动的空间。第二个信号就是中共国在英国未来的相关情报活动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更严格的监控。对于涉案人员具有香港驻英经贸办的背景，沈明失指出，这个亦都证明了香港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说，香港现在已经处于完全被中共控制之下，因此这一宗案件亦都反映出香港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体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以往各种自由开放的地区。而比起学者的分析，外界更加关注法官怎样去定性这一类的行动，而这些定性亦都会影响未来类似案件的方向。本案的法官在法庭上严正地指出，英国目前正进一步面对外国国家行为和他们代理人持续渗透和干预。法官进一步说明英国的司法体系是如何看待当前外国情报人员的威胁。他表示，现代外国的情报活动并不仅仅限于针对传统的军事和机密的政府情报搜集的间谍行为，在现在他更加可能发展成为对民运人士的监视，或者寻求本国协助之人的监视、情报搜集、恐吓和定点追踪。法官在判词之中指出，袁崇标和魏志良虽然具有英中的双重国籍，但在整宗案件中就展现了对中共国效忠的立场，而对在英港人的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两人还多次使用蟑螂等非人化的称呼来到指责那些民运抗争者。法官认为，基于案件的严重性，量刑必须具有足够的阻吓效果。法官在判词之中指出，魏志良身为公职人员，相关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公众对政府人员的信任，他在法庭作证时展现出的态度亦被法官形容为带有傲慢。不过，本案受到高度关注的原因还不单止是涉及情报活动的本身。近年来，随着不少的香港人移居英国，当地已经形成相当可观的港人社群，因此这一宗案件除了涉及情报活动之外，亦都令到外界更加关注港人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是否受到足够的保障。对于英国法院最终作出定罪的裁决，黄秀文表示，这个可能会引发其他西方国家的效法，加强对中共的机构或者以任何名义存在人员在其国内的管理。他认为，如果英国的做法被其他民主国家跟进，中共在海外从事情报活动和跨境监控的空间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沈明失则指出，此案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司法判例。他表示，如果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案件，英国执法和司法的机关都可以援引此案作为参考的依据，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的执法效率和法律威慑力。如果将视角拉高来看， 本案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英国和其他五眼联盟国家持续强化反渗透措施的一环。近期由五眼联盟联合组成的情报机构就在一份联合的公告之中警告，中共的特工正透过包括 LinkedIn、Indeed 招聘网以及 Upgrade 等合法网站发布虚假的分析师空缺，藉此诱使应征者透露敏感的资讯。从这一宗案件到五眼联盟的联合警示，到 MI5 近年的示警，都不难看出英国及其盟友对相关事情的态度正在转趋强硬。随着五眼联盟成员国对类似的威胁的认知越来越一致，未来在执法和司法的层面亦可能出现更多互相参照和合作的情况。黄秀文指出，中共是使用非法或者长臂管辖的方法违法收集情报和监控人士，更严重的就是仲推行入侵当地官方数据库的黑客活动，所以才会被使用间谍罪来到处理。他认为未来英国对相关机构的监督力度仍将持续提高，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反渗透的领域。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开英国，就唔能够唔讲一讲近期司纪贤嗰个宪政危机啦。英媒就话司纪贤最快就喺今日，即是6月22日星期一宣布辞职。咁由于而家制作节目嘅时间仲系英国嘅凌晨时分。暂时仲未有呢个消息，而特朗普已经率先出咗 post， 话司纪贤将会喺星期一，即是今日辞职，仲话佢喺两方面做得非常差，第一就系移民，第二就系能源。咁样睇起上嚟，阿当老侵真系好唔妥阿司纪贤咯，私底下啦吓。咁消息就指英国政坛再起波澜。英国观察家报上星期六，即是6月20日报道就话，首相兼工党领袖司纪贤最快可能在星期一，即是6月22日宣布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不过英国政府消息人士随后否认有关的报道。据路透社报道，观察家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说话，话司纪贤最近正是位于切克斯的乡间官邸和妻子商讨未来的去向，并将在权衡各方意见之后作出最终的决定。多名工党高层人士就预计他最快就在星期一就他政治前途发表明确的声明。不过一名政府消息人士就否认了这个报道，强调司纪贤仍然是专注在履行首相的职责，并指出他曾经多次表示将会继续领导政府并应对党内的挑战。支持率暴跌，党内逼供压力升高。司纪贤面临的领导危机近月来持续升级，上个星期五，即是6月19日，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党内主要的竞争对手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 Andy Burnham 在补选之中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取得正式角逐工党党魁的资格，被视为对司纪贤领导地位构成重大的威胁。面对党内的挑战，司纪贤在19日就公开表示将会迎战任何领导权的挑战， 并呼吁工党避免陷入内耗和分裂。自从2020年执掌工党以来，施纪贤推动该党向中间路线靠拢，并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之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结束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然而在其执政的两年之间，政府接连陷入了争议，多项政策反复调整，引发了外界的批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不少选民认为他未能够兑现改善民生和振兴经济的承诺。根据路透社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施纪贤辞职或者设定离任的时间表，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观察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话在与内阁大臣、顾问、捐助者和工会领袖进行磋商之后，施纪贤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处境已经难以为继，不过相关的消息尚未获得官方证实。白立姆成了热门的接班人。现年56岁的白立姆被普遍视为施纪贤最有力的潜在继任者。作为资深工党政治人物，他自从2017年起担任大曼切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兼具地方治理经验和党内影响力。在这次补选之中，白立姆成功击败来自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 Reform UK 的挑战者，进一步巩固了他热门接班人的地位。尽管他还未正式宣布角逐党魁职位，但是胜选演说之中，他承诺将为英国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他的盟友就公开呼吁施纪贤主动安排领导层交接，以防止该党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与此同时，前卫生大臣施卓添亦都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挑战施纪贤的领导地位。英国《泰晤士报》在6月20日还报道了白立姆的顾问团队认为，现任财政大臣李蕴晴未能展现足够明确的政策转向，因此如果白立姆未来出任首相，可能会将他撤换。这样除了这些英国媒体的叙事之外，刚才讲Donald Trump 批评施纪贤在两个政策方面做得很差，是指移民和能源。那移民方面的确是很差很差，英国来的船运日日都在这里由法国开紧过来，载住难民的小艇日日都从法国开过来英国，而英国政府就未显现到他们阻截难民的决心。这些非法入境的船运对英国当然是构成了经济压力，但是不见到政府有效地面对处理。而另一方面，国内的治安就搞到一塌糊涂。近几个月，英国国内那些罪案急升，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所为，特别是涉案的犯罪者大部分都是有色的族裔，造成的各类打斗、抢劫、持刀刺杀、爆窃和强奸这些案件，很多都没有被侦破或者立案。更有甚的就是英国在能源方面，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被爆出英国的能源储备原来都烧不到两个月，这样的能源储备暂时亦都提不到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案。还有在军事上高，美国如果不支持北约，英国在国防方面几乎是真空的。面对这些这样的内外压力，施纪贤政府竟然还跟美国交恶，虽然未至反晒面，但是看一看 Donald Trump， 即是 Donald Trump 政府对施纪贤的奚落，都可以知道施纪贤的外交搞得有几差。咁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荣辱之内必象其德啊，咁施纪贤落得如此的名声，咁样大家諗一諗啦，呢个人有几大本事，佢嘅德能有几多啦。咁讲到呢度， 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翻嚟，我哋为中共国嘅经济把一把脉。我哋呢度引用资深经济评论员夏言发表喺香港大纪元嘅评论文章，题为关键嘅经济数据都变为负数，中共财政支柱现列文。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在6月16日公布了一系列经济的数据，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要属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突然同比增速为负数，这个不单止关乎整个中国经济和消费情况，背后还关系到中共财政的主要支柱增值税，这根支柱的裂纹清晰可见，并且裂纹不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为什么这么重要？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在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0.6%。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突然转为负数，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疫情封控的期间，今年即使所谓的五一长假亦未能提振内需，官方以旧换新促消费的计划的有效亦逐渐退色。在2025年5月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024年同比增长 6.4%， 随后同比增速逐月下滑，到今年1至2月的中国新年期间，受新年假期影响出现了一次小幅反弹，之后再次掉头向下，直到2026年5月变成负数。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这一系列数据之中，例如1至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0,356亿元，同比下降了 16.2%。 虽然数据下跌的情况亦都很惊人，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是一系列数据之中最重要的，因为人可以不买楼，但不可以不吃饭着衫、交通出行等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是普通人常识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主要反映了全社会实物商品的消费情况，对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企业、家庭和个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反映消费品市场的总规模和地域分布的情况，为了研究机构分析判断消费品市场运行总体状况、地域特点、商品类别、供给和未来市场走势提供参考。第二，反映整个中国社会对实物商品消费需求的总量和变化趋势，可以用来分析判断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单只是影响家庭和个人，数据统计还包括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单位等，甚至军队的采购和消费情况。第三，反映中国经济景气的状态，作为政府部门判断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参考，零售是商品流通的最终环节，零售市场变化最直接亦都最灵敏的反映经济运行的变化，同时亦都折射出微观经济的现状。举例来讲，在2026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分项数据里面，下跌幅度最厉害的几项包括汽车-16.1%， 家用电器和阴影器材跌 15.6%， 建筑装潢材料跌 13.6%，金银珠宝跌 8.9%， 这几样正好就应对着传统婚姻 消费链、房屋装潢、买车、置办家电同埋金银首饰。而家喺年轻人越嚟越晚婚、少婚、不婚，呢条消费链自然越嚟越短，甚至将要断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年间持续下降带来的影响亦都反映到金融数据之中。中国消费贷款坏账的危机持续恶化，去年家庭债务飙升了21%，来到2.22万亿元，估计多达1亿人逾期还款，债务压力正是严重拖累内需。银行收紧了新增贷款，消费刺激补贴效果大打折扣，工商银行信用卡不良率去年激增超过1%至4.61%，大部分大型银行零售贷款不良率达到了5%到6%之间。中共已经感到了危机，央行去年12月22日推出对个人信用纪录豁免计划，发布关于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安排的通知。监管部门亦都要求将新增贷款平均利率压低。然而，中国至今仍然缺乏个人破产制度，当局应对大型消费贷款违约，冇更加多嘅援助。点解中共财政支柱出现裂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反映咗消费层面嘅。但是从中共税收的角度来看，事件的后续影响还未有充分发酵。中共财政部在5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增值税是27,806亿元，同比增长了 5.9%， 消费税6.286亿元，同比下降了 3.3%， 企业所得税17,249亿元，同比下降了 0.5%。 在中共的17个主要税收项目之中，增值税是它财政主要的支柱，在2025年，增值税依然是第一大税种，在中共整个税收体系之中占据了40%的绝对主导地位。在商品和劳务流转过程之中，增值税是对产生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企业实行凭票抵扣即销项税额卖出时的收取费用，减去进项税额即是买入时支付的，差额就是应纳的税额。增值税的运转链条，企业的销项减去了进项，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应缴给中共的税，链条转动，税收才有来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转为负数，意味着零售链停滞，销售企业减少进货，进项减少，企业零售下滑，销项收缩，两项同向收缩。增值税的税收基础是系统性收窄，卖不出货的企业进项大于销项，累积留低税额，然后申请退税。因此对中共来讲，税收不只是增长放缓，财政上仲要挖啲钱出嚟俾退税。喺五月份分项数据之中，以汽车类为例，汽车系增值税链条最长嘅一类，从钢铁、零部件、整车生产，最后到经销商，少卖一架车，10几个环节同时少交咗税。这个对中共嚟讲，财政损失产生咗乘数效应。喺外贸出口方面，中共财政的压力亦都在增加。2025年全国出口退税金额大约是 2.13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0.7%。并且地方政府和外贸出口企业还有合作骗取出口退税的现象。在这个背景底下，国内商品消费的增值税才是中共收入最核心的税基。因为增值税令到中共经济决策层感到可以非常有效地增加税收。从商品原材料到终端，商品产出的过程，增值税都会从各个企业以及各个环节上征收一次。虽然消费者还没有买到东西，但是只要厂家将货卖给经销商，中共已经在收紧税了。前面提到一年之内 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不断下跌，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人、企业单位、机关、学校等消费都在收缩，中共的财政支柱无可避免地出现裂纹，中共亦都不可以避免遭到自身政策的反噬。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